北京冬奥会前夕，美国国会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启动奥运筹图项目。台欧关系急速升温，日媒分析有三大原因：拜登延长口罩令，加强新变种嘅测试；白宫官员指中共要整垮澳洲，但不能得逞；李克强救中小企业无效，财新揭底。中奖亦都内定，大陆5000万大奖得主着体彩工作服领奖引起质疑。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越来越高之际，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2月2号宣布启动名为奥运筹图的社交媒体项目，揭露中国政治反现状。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委员会在通告当中透露，他们通过 Twitter 和 Instagram 发布的第一批政治犯主要是被囚禁的记者和公民记者，跟着下来几个礼拜将会分批发布为吴尔族人、藏人、劳工运动者、基督徒、法轮功修炼者、香港人、人权律师、女权运动者和其他民主人士。这些人物的案例都出自委员会所拥有的政治犯数据库。委员会的主席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共同主席众议员麦国文在随公告发布的影片当中说，中国政府玷污了奥林匹克，我们有必要记得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是一个个人，我们作出的这个努力不是要集中在这个表面，而是那些不能够出来庆祝奥运的真实的人，因为他们受到这个举办奥运会的政府不公正的关押，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呼吁国际奥委会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向中共政府施压，释放这些良心犯，以减少他们蒙在奥林匹克精神上的污点。之前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会主要集中在中共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而近期彭帅事件在国际上不断发酵。12月1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宣布，因为担忧中国球员彭帅的安全而暂停在中国的所有比赛。 WTA 的举措赢得多位网球界明星的力挺。现在国际上从多国政要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到网球协会和体育明星发声力挺，这些都成为北京政府不能忽视的痛点。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12月2号的报道当中分析，台欧关系急速升温，原因是欧洲对北京警戒和不满，以及对台湾的看法转变。报道指出，北京以各种手段施压各国，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因此台湾的外交部长过去访问没有邦交的国家时都极为低调，事前事后都不公开。例如今年9月，传媒报道吴超燮访问美国，即使吴超燮搭飞机自美国返回台湾的画面被传媒拍到，台湾的外交部仍然不予置评。目前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是梵蒂冈，吴超燮10月出访没有邦交的中欧国家斯洛伐克和捷克，却在事前对外宣布，随后台湾大约60人规模的经贸投资考察团在10月下旬访问斯洛伐克、捷克和立陶宛。报道分析，吴超燮今次访问如此高调，是因为台湾相信这两国不会向北京屈服。捷克和斯洛伐克过去都经历过共产党的威权统治。吴超燮10月26号在斯洛伐克演讲时提到天鹅绒革命，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透过革命展现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强调台湾和两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北京不同，台湾才是应该强化合作的伙伴。此外，欧洲议会10月高票通过欧台关系报告，呼吁欧盟提升和台湾的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及启动投资协定程序等。报道指出，欧洲国家和台湾关系升温有三大因素，第一是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香港问题、北京急速扩张军备和战狼外交等强硬态度，让欧洲各国对北京政府的认识逐渐改变。第二是经济方面，中共2012年提出一带一路，但北京承诺的巨额投资或者基础建设等几乎全部没有实现，开始让中欧和东欧国家对北京感到幻灭。 第三就是对台湾的看法在改变，台湾在防疫上有优异成果，而中共政府却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受到国际批判，加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等在世界经济供应链当中占有重要地位，亦都令欧洲更加重视台湾。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对前往美国和在美国境内旅行的限制，包括测试协议更加严格，并延长国内航班和公共交通工具上现有的口罩令，来应对新变种病毒带来的威胁。白宫12月2号说，总统拜登将会在当日稍晚宣布防疫措施新变化，此举是为了在寒冬到来之际应对 COVID-19 变种威胁，包括 Delta 以及最近出现的 Omicron 变种。按照新的规定，来到美国的国际旅客必须在出发之前24小时之内进行 COVID-19 检测，无论其国籍或者疫苗接种状况如何，目前的病毒检测要求在出发之前72小时之内完成。白宫说，这种更严格的测试时间表提供了更多的公共健康保护，而且3月18号之前，旅客在飞机、火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以及在室内巴士站和机场等枢纽要继续佩戴口罩，这个要求本来应该在1月18号到期，违反口罩令的人将会面临最低500美元的罚款，从犯者罚款最高可达3000美元。拜登预计还将会鼓励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加强针，并宣布相关措施来提高疫苗接种率。白宫说，我们拥有继续和这种病毒作斗争所需的公共卫生工具，所以无需关闭我们的学校和企业。公共卫生专家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定新的 Omicron 变体是否比其他毒株更具传播性、致命性或者抗疫苗性。明尼苏达州卫生部礼拜四证实，发现美国第二宗 Omicron 变体病例，这一名患者最近刚刚从纽约市返回，此前一日在加州确认了美国首宗 Omicron 病例，患者最近从南非旅行返回旧金山。近日，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表示，中共试图通过打经济战整垮并征服澳洲，但这个策略没得逞，中共当局到头来还是会与澳洲政府互动，并谋求恢复正常关系。12月1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通过视像出席澳洲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一个论坛时表示，北京对澳洲发动了一场惊人的经济战，试图整垮这个国家并要它屈服中国，但澳洲表现出的毅力和能力令中国的企图不能得逞。坎贝尔说，今年9月澳英美宣布设立新安全同盟关系 AUKUS， 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共胁迫行为的深度忧虑，亦都表现了不同国家联合起来抗衡中共的坚定决心，所以中共在根本上还是顾忌国际上这种实力和毅力的。他还强调说，我完全相信中国会依从澳洲的条件重新接触澳洲。主持今次论坛的罗伊研究所执行主任库利洛夫博士表示，过去一年多以来，北京不单止对澳洲实施经济胁迫，还以不理会的态度对待澳洲政府官员。他说，澳洲领导人已经很长时间未能够同中共领导人通话，政府部长向中国官员打电话亦都得不到回复。库里洛夫说，好在有美国和其他盟友的支持，澳洲能够抵御中国发动的经济战。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像会晤时提到了北京对澳洲的贸易制裁和经济胁迫，说这种行为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当时亦都一同在视像会场，他表示，拜登向习近平列举了中共在商业和军事上采取的大量胁迫行动，这些行为催生了美国和一些国家联合起来设立诸如 AUKUS 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一类的安全合作。而习近平在视像会议上非常清楚地表示，美国正在做的这些事情让中共感到烧心。近日，大陆财新传媒公布的11月中国制造业 PMI 跌入萎缩区间的相关数据，竟然出现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走势相反的情况。对此，业内人士指出，财新样本主要来自中小企业，中共官方数据样本来自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 但咁樣恰恰反映出小企業仍然處於等待紓困嘅狀態。而早前中共總理李克強竭力挽救中小企業嘅政策，睇起嚟似乎無效。財新傳媒12月1號公布，中國11月製造業 PMI 錄得 49.9， 係繼8月之後再次跌到衰退區間。此前10月財新 PMI 升至 50.6， 9月錄得 50.0， 結束了8月的萎縮狀態。財新網分析，同10月份製造業需求強、供給弱相反，11月製造業供給明顯恢復，但需求疲弱。不過就在上個月，中共統計局公布11月中國製造業 PMI 為 50.1， 較10月上升 0.9 個百分點，結束了連續兩個月的收縮態勢，重回擴張區間。業內人士說，財新發布的11月製造業 PMI 走勢和中共官方公布的11月製造業 PMI 出現了背離的情況。事實上，財新 PMI 和中共官方 PMI 相背已經不是第一次。今年6月1號財新發布的5月中國製造業 PMI 就和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走勢相反。對此，業內人士認為，這兩個數據的背離主要反映了中小企業產衰情況和大型企業之間出現分化現象。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志表示，10月下旬至11月中上旬，電力供應短缺得到一定緩解，供給則開始恢復，製造業企業成本壓力有所緩解，但中小企業仍然等待紓困，就業惡化，居民收入增幅有限，消費品購買力薄弱，需求端受到壓制，供給恢復幅度有限，基礎上不牢固。針對這個問題，中共總理李克強11月22號在上海同部分地方大員開會，繼續強調六穩六保。與此同時，中共國務院辦公廳發文，要求加大對中小企業紓困幫扶力度，鼓勵地方政府安排紓困資金。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報導說，過去兩個月，中共監管機構通過放鬆信貸管制和允許發行更多債券，房地產開發商的壓力有所舒緩，但分析師仍然發出警告說，中國仍然面臨重大經濟挑戰。近日，中国海南体彩大乐透一位4834万元大奖得主身穿体彩工作服领奖，引发网民质疑无独有偶，就在不久之前，广西福彩甚至在开彩日之前就发布了中奖信息，亦都被外界怀疑大奖是内定。11月29号体彩大乐透第21137期开奖，海南爆出一张单式追加票，获奖4834万元。第二日得奖男子火速现身海南省体彩中心领奖，官方播出的采访影片当中，该男子身上着的 T 恤和外套上都带有中国体育彩票的字样，疑似体彩的工作服。该影片播出之后，随即引发轩然大波，网民纷纷质疑体彩中心演戏，派人领奖连工作服都未来得及更换。对此，12月1号海南省体彩中心通过官媒回应说，因为担心中奖者自己的衣服体现的个人特征太明显，所以体彩中心会建议中奖者换上体彩的衣服拍照。不过从网上的留言回复来看，大部分网民对这种解释并不买账。不过无独有偶，早前广西省福彩开奖亦都曾经被网民质疑大奖内定，福彩双色球开奖信息显示第21112期开奖时间为9月30号，全国开出2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大约539万元人民币，其中广西中了一注。但网民发现早在9月28号广西福彩官网就提前公布了广西9月30号命中一注一等奖的消息。而對此，官方給出的答案是，網站值班編輯9月30號發布稿件時，錯誤地將發布時間操作為9月28號，但網民質疑，網站稿件的發布時間都是系統自動生成，不太可能出現編輯誤設時間的問題。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